Sound On。
所以这个确定就是中共中宣部发动了攻击。那在这一波的攻击之下呢，如果成效不好，那这些人一定就是会被骂死啊。大费周章挑衅那么多个国家，跟八国联军一样，什么国家都得罪了，结果你们这些义和团还不能把人家灭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渣文本特辑开讲，我是周伟航。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礼拜一的录音啦、大家听到礼拜一录音就大概知道啦，这一周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宾，但之后应该会有来宾的啦。这个接下来也请大家期待啦，就是我们到底邀请到哪一些来宾呢？当然有些来宾是来宵夜帐啦，因为之前邀请嘛，很多人一直在问说那些家伙到底是不是要来，陆陆续续会来啦。好，那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聊大事的这个政治不正确系列啦，我们是主要是检讨上一周的大事。那在现场呢，一样有Josefina，
Hello， 大家好，
和我一起来这个聊聊这个上周的一些国内外重大消息。好，闲话不多说了，我们就来看第一条。最大条的是长龙货轮卡在苏伊士运河了，全球货贸每小时损失114亿。
台湾长荣海运长次号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使得水道航运暂时中断。出估受阻货贸每小时损失约新台币114亿。相关当局和专家正研究以各种方法吞困，包括减重让船浮起、挖开船首周围的沙土等。
这个我们在录音的同一时间埃及人正在努力的看看能不能让他在5:30我们录音是5点开始嘛，5:30的时候他们要 try， let's try， 然后这一次 try 不过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是涨潮。大家如果有一点点的地球科学概念的话，你会知道一天有两次涨潮啦。那前面的那一次涨潮它让它稍微移出来了，就是原本是完全梗在那个像鱼刺卡在喉咙里面这样，那他们现在把它稍微矫正了，可是它矫正之后还是据我们了解还是卡在沙上面所以他们这个还是要想办法让它移到水道。你不是看它那个运河这么宽底下都是一样的深没有，它是在原来大家看到的船尾巴的那边比较深，船头那边比较浅，那它现在把它从船头那个沙里面拔出来往后拉，拉了之后呢，它把主要的水道让出来了，但是呢它还卡在比较浅的那一边，卡在比较浅的那一边，那接下来就要再透过再次的涨潮看它能不能再次的浮起来，然后所有的这个主力拖船会把它想办法往前拖了，看看让它能不能回到比较深的水道也许在播出的时候你已经看到结果了，不过到我们录音的时候他们还在做 let's try 最后一次的尝试了。如果实在拖不动的话，可能埃及政府就可能会下令在那边原地卸货，可是这个远比各位想象的要复杂。那为什么会很复杂很困难呢？我只要提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埃及都非洲国家干事情跟我们有多大的差别。如果是在台湾公他摊北如果是在台湾你有一艘船卡住了马上现场的什么直播通通都开起来嘛。可是你看那个长龙的船卡在那边那么多天你都没有看到任何直播。你就只有看到照片，连动画都很少，会动的影片都很少，传出来都只有一张张的照片。你就知道当地的包括科技的条件。还有整体各式各样的那种设备人人力资源到底是有多匮乏。所以真的你不要去到这个世界先进国家就以为全世界的那种水准包括工业技术水准、人民知识水准都是一样的。埃及是真的没在跟你客气，还在骑骆驼的，我跟你讲。当然了，大都市是有捷运的但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特别像苏伊士运河沿岸的确是基础条件比较不好，所以你以为要测哪有那么容易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办法轻易的测出来就是把它那个柜测下来，所以大家都是祈祷了尽量能够让它用原来大家设定就回到原本的水道想办法脱困那当然它卡在那边造成全球航运中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主要是欧洲的货送不过来，我们的货送不过去，就是这样子主要是一些也没有贵到可以搭飞机的产品那就是坐船慢慢等，那现在就是卡了非常多在那个地中海还有红海这一边就是大家就在那边等待了那个疏解也没那么快嘛，你要想塞那么多天你也没办法一下子就 全部都冲过去啊，
是
啊，所以全球货运的那种消化应该还要一段时间，就算排除了也要一段时间了哈。那在事件发生之初啊，我们就有获得了非常多的朋友啦哈，从内部挖出来的消息，包括从航运界或者是政府啊，或者是各种情报单位啊，大家都说一致的看法都是不乐观。没有拖个几天，这个是绝对不可能。可是那个时候就一直有人说啊，有在动啊，有那个挖土机在挖啦。
挖土机，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上礼拜都讲了，很多人觉得那种就是我在电视节目，大家都想说啊，把它做的有趣一点啊。但是讲白一点啊，我是觉得你要是了解埃及人的技术力你就觉得他们最好不要乱挖，会有危险哦，会有危险呢、啊。等下船突然倒了怎么办呢？哎、欸，那一个可是400公尺的船呢、欸，你开什么玩笑？你知道台北101多高吗？台北101101层楼，一层楼3公尺啊，才300多而已啊，真的哦，这么大的庞然大物哦，你给他乱挖，那蛋直接斗起啊！那当然，它底下没那么容易倒，因为完全卡住了。但谁知道埃及人那边乱敲会敲出什么？我们当时是问到了埃及人，包括承包相关的俄罗斯的团队都很烂，当天就已经有很多业内人士就跟我讲，哇，很烂，不乐观啊！但他们就确定台湾不用赔啊，就没差。那他说航运商都相对强势啦，就是东西掉到海里管你咧，是你家的事啊，你自己想办法。就是航运商是很霸气的，因为现在是卖方市场嘛，你根本就没有货柜啊，你也上不了船啊，所以就是很嚣张的啊，就是他完全不怕你啊，你能拿他怎么办？你就只好乖乖的在那边等啊。好，那当然最后面的相关的赔偿求偿啊，保险公司负责的范围，那个后面还有很多要谈，那他们自己去谈啊。反正台湾基本上是跳出这一局的啊，我们就只是受到这个所谓交货延迟的问题。不过这个也可以让各位思考一下，就全球的它的很多交通运输含网络系统到底有多脆弱，像在921大地震之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跳电，就是一个电塔垮了，就造成台湾大跳电，我们才重新去整顿国内的这个输配电线系统，就是我们后那个时候才知道，哇，原来台湾这么脆弱，一个高压电塔倒了，就全台湾全部几乎都停了，除了高雄那边有一小区还有电，其他都停了。那同样的，网络也是，网络其实也是相对非常脆弱，重要的一些节点被攻击的话可能也无法运作，反正交通呢，除了实体就是网络嘛，在接下来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是蛮值得政府官员去深思熟虑的啦。但是就我认识的政府官员，他们都没有空想这个问题，
没有空，
光是个高速公路塞车都无法解决的，有机会我们当面请教一下我们的龙龙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重大议题啦，那当然上周啊最重大的第二个议题就是抵制事件，其中呢，陈奕迅等于40名中港台艺人，反对抵制新疆棉花与代言品牌解约。
H&M 等多家国际服饰品牌因过去发表停用新疆棉花原料的声明被翻出，引发中国网友愤怒。随着民族主义持续发酵，抵制品牌的效应蔓延到品牌代言人身上。据报道，至26日已有超过40名中港台艺人宣布与相关代言品牌解约，其中艾迪达受创最重，包括陈奕迅在内有近20名艺人解约。熟悉产业的中国专家说，欧美国家禁新疆棉会对中国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当前由中国官方发起的抵制声浪预计难以持久。
好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有很多面向。讲白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它，因为它是由共青团发动的，是共青团的微博贴的，就是说这 H&M ，居然抵制新疆棉，好，为什么翻老账呢？当然是因为从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破裂，上上周的消息了，谈得不欢而散。那欧洲呢，开始针对新疆的这个状况来制裁。
嗯哼，
这个在这一周，我们也舍弃了一条新闻，就是中国有对欧洲进行其他的报复。那欧洲有10几国就召见中国的大使来臭骂一顿，就是说我们制裁你是因为你们的新疆问题，你怎么可以反制裁我们？那当然，这个局势我们预计还会持续发展下去。中国手中的牌很少，他的牌大概就是飞机飞出来了，飞到东海或飞到我们的西南空域，那我们这边是东沙啦，还有就是南海啦，南海他也是一天到晚跑啦，不过因为我们实在顾不到南海，主要都是菲律宾那些国家比较困扰这样。好，所以中国要么就是采用军事动作，要么就是采用民间抵制的动作。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看， 抵制这个成衣的部分，他们讲会伤到中国的基层从业者嘛，比如说店员啦、货运仓储啦、生产制造啦，哈。因为在中国，包括鞋子、衣服，绝大多数都还是在中国生产的啊。像我们买到的很多鞋子和衣服，已经是到越南了，甚至到印度。可是中国它原则上还自产自销啊，中国的就还是有一些可以比较走低价路线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在大多数的状况下哈，这种东西持续力大概只有一两个礼拜。但是呢，看他要不要再找下一个抵制的，因为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同时间哈 ，Hitachi。还有我印象中还有一家日本的大的厂 Sony， 他都已经发声明了，就是说啊，我们对于什么新疆的这一种怎么样怎样啊，就是他们采取一个比较置身事外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意见，虽然我们没有用了，
赶快澄清。
你一定会满上满头问号，关 Sony 屁事啊 ？Sony， 你是做手机的，做 3C 的，你用什么新疆棉花呢？但是实际上哈，二月底的时候，你要注意，现在是三四月嘛哈，二月底的时候，这些3C 大厂他们也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就是他们没有使用维吾尔人奴役、强迫劳动维吾尔人生产的零件。
嗯哼，
一样，他们也发了这个公告，所以接下来他们也可能会中枪。如果中央抵制的话，一样也会延烧到，但就是什么时候去烧到这一点，党中央觉得效果好或是不好。为什么它效果好或不好我会影响很大？因为这个是由共青团发动嘛，然后几个人民日报、环球日报也都追了，所以这个确定就是中共中宣部发动的攻击。那在这一波的攻击之下呢，如果成效不好，那这些人一定就是会被骂死啊。大费周章挑衅那么多个国家，跟八国联军一样，什么国家都得罪了，结果你们这些义和团还不能把人家灭掉，然后他们只要实体店打折扣，因为他们这些成衣商也都决定跟他拼了，就是你要抵制我，我就全部下五折，这样我们就看谁先垮嘛。那对于这些成衣商来说，他死猪不怕滚水烫啊，反正我东西就卖不掉啊，我店租还是要付啊，所以我就下五折下三折，我跟你拼了啊！那拼到最后面，对于这些业者来说，他只是要回收一些最基本的现金嘛，少赔就是赢嘛。可是对于其他的从业者来说就很惨了啊，包括他店员，包括他的上下游生产制造商，就会受到拖累嘛啊！所以一般来说是认为中国撑不久，除非出现重大转机。可是直到目前为止哈，中国似乎没有成功逼迫任何的欧美国家妥协。就是没有人因为这样子就啪啪啪跑来说好了好了，那我们不要继续打，我们不要继续制裁你的新疆，大家还是不理他，还是继续制裁啊。讲难听一点，就是中国也许可以逼一些民间组织或者是逼一些企业妥协，可是如果你没办法逼政府妥协的话，他的制裁就会一直出来啊，那政府都不怕嘛，
就没用
啊。对啊，那不怕啊，那就企业妥协的关我什么事，他也没来关说我啊。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过去在香港，过去在台湾啊，就是以商来逼政哈，在台湾有一点作用，就叫一些企业家去游说这些政府官员了哈。那在国内台湾呢，多少有点用，可是要放在欧洲哈，我个人认为是成效非常不好，所以后市看坏。但是我觉得他们会继续干下去，然后如果真的翻船的话，就会像当年慈禧太后这样子嘛。八国联军之后就把那义和团的都斩了，都是你这些家伙在闹，跟我皇上无关这样啊。现在习近平也没讲说是他发动的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点，拜登上任首场记者会宣示美国回归，中国别想撑吧。
美国总统拜登25日举行上任以来首场国内外记者会，他承诺在创新和基础建设上投入比中国更多资金，在他治下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拜登谈到对中国、北韩、阿富汗等外交政策，以及有关疫情、移民、枪管等议题。至于个人政治生涯，拜登说他2024年将竞选连任，并打算邀副总统贺锦丽继续搭档。
好的，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的记者会啦，一口气回答记者的所有问题。有些人都说太慢来出来啦，什么老人痴呆啦，但是不要紧啦，拜登政权他是传统民主党政权，就是一堆人一起执政的，他个人的神志清不清影响其实还算小啦。好，那当然啦，拜登他的这个记者会谈的全部都是老调，全部都是民主党的主旋律啊。老共那边经常讲什么主旋律啊，就是一样啊，还是要对抗中国啊，我不会让你超车的啦，你给我注意啦，我会盯着你。可他不讲说他会怎么盯着中国 啊，他只是说我很 care 香港，我很 care 台湾啊，还有新疆维吾尔人的权利，还有西藏啊、Tibet 的相关的权利，老调重弹。可是他没有帮中国设下任何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你达成什么就可以过关啊，这样子啊，就像很多人讲说，那个新疆到底有没有奴役的那种情况啊，叫人家去生产棉花的情况，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讲，当然是有。啊，你会说证据在哪里？我问你哦，中共现在能够让人家进去新疆吗？
不行。
实际上当然不行啊，你很久以前的外人都进不去了，不要讲肺炎之前都进不去，更何况是去看他的生产兵团，更何况是去看他的在教育营，都没有办法，你没办法就这样啪啪啪跑去嘛。那台湾的监狱至少你外面你还可以绕一绕啊，你在有些地方那种外役监狱啊，花莲那一边你还可以站远远的那边看呢、欸。看他们到底在里面干嘛？可是老共那个新疆是封锁的嘛？啊，他说、哦、我有让一些这个什么第三方公民社会那些民间组织进去看了，谁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啊，那个是人家安排的嘛？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呢？第一个，你可以去听我们节目的第一集。啊、有一些流亡出来的新疆人、啊、他们就是维吾尔族的，他们流亡出来之后、啊、提供了非常多的可靠的线索，那我们认为勾得起来，这一切都可以串得起来，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情报单位啦，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满天都是卫星，那民用卫星都已经可以看到新疆的集中营不断在扩大，当然你就不用讲军用，军用看到的是动态啊，各位还以为是那种一直在拍照片，很几隔几分钟拍一张，他已经可以看到动态，从照片变成影片的那种感觉，他可以看什么样的车辆出入，可以看人被移到哪边去，那这些货物的流向是什么啊？所以当中国在那边讲说没有啊，你有什么证明的时候，其实美国军方都会掌握相关的讯息了。那台湾的军方呢？台湾的军方，我只能说了，我们的征召范围虽然没有到新疆，但是我们共享的情报协定有涉及啊新疆。那我们的讲白一点，都监听了，我们监听的军事电讯的范围啊，其实也有。也有涵盖到新疆、我在的时候就已经到乌鲁木齐了，在内蒙古了，然后现在应该更远了，各位应该知道地球是圆的吧对对对，所以它会牵涉到一些技术，那再怎么厉害它那个线都没办法超越那个凸起来的部分、新疆比较远了，它有些技术困难，但现在的技术已经克服了，可以去掌握到那边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别小看台湾的相关的能量，我们当然掌握到相关的讯息，所以原则上他有没有奴役的一定有啊，有没有资讯呢也有，证据呢也都握在我们手中，那我能不丢出来干嘛，这么急的丢出来，我现在丢出来不就被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了吗？反正我们就是知道就对了啊，就是我干嘛要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给你知道又会怎么样呢？给你知道中国现在马上就会灭亡了，也不会啊，
不会
啊，不然也不会立刻投降啊，在地上给你踩啊啊，所以这个资料就先扣着了啊。但的确是有啊，那重点是哈，这一切都是美国发动的，拜登政府哈，其实川普的确是首发了，川普就是先禁用新疆棉，还有新疆番茄，因为他怀疑新疆番茄一样也是维吾尔人强制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去看其他跟进的国家有多少，还有布林肯希不希望其他国家跟进。如果布林肯觉得没差的话，那当然其他国家这种压力比较低啊。你就不用国内的企业就要跟中国对抗的感觉啊，因为比如说日本的企业，像现在木吉啊、无印良品就很熟啦，他就赶快把所有有写新疆棉的那些东西都涂掉，这样子，但还是继续用新疆棉，对不对？
真是。
对对对，那当然那个就是木吉他自己的决定了哈，反正他经营有经营上的困境，防冒很多。好了，那当然我们个人认为啊，拜登他会把外交事务完全交给布林肯，那接下来他会投入他的内政，因为美国经济真的太烂了。他在七月四号之前要先解决疫情，那接下来要解决经济，特别是他的民主党还有很多，包括枪支管制啦，那问题很多啊，千疮百孔啊，就是他应该会投注比较多心力在内政，所以外交应该会交给布林肯。那有一些进步人权议题可能会交给贺锦丽啊，贺锦丽她是有色人种嘛，又是女性，她比较适合担任这种少数权益的代言人。虽然台湾这边很多人讨厌她，不过贺锦丽毕竟是读书人啊，很多人说她左交啊什么，可是左交就是她是会真的为了理念跟你干到底的。 所以不要小看他，就是他如果真的要跟你谈人权的话，我必须要强调，台湾现在的人权分数非常高，是台湾很重要的护身符、
嗯
啊、就是我们人权分数是算亚洲数一数二的高，不管是性别平权啊等等啊，我们只要改善种族歧视的话，其实在贺锦丽面前应该算蛮讨喜的，不过他不负责外交的部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刚刚有提到的制裁大战升温，欧盟贸易之位说恐危及中欧投资协定。
欧洲联盟外长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针对侵犯人权问题对中国、缅甸和俄罗斯祭出制裁。欧盟贸易执委杜姆布洛夫斯基斯表示，如果这场中国和欧盟的制裁大战持续升温，恐危及才结束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
之前啊，中欧投资协议一签下去的时候，很多人说哇，什么川普的那个包围网出现破口啊，欧洲的亲中啊，哇，很多人很会讲啊，讲的有来有去的啊。我必须要强调，这种评论当然啊，我们都尊重啊，但重点就是在于说，欧洲有它的一个大环境在。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比如说像波兰啊，他们非常的传统，非常保守，非常天主教嘛，所以反对多元性别认同。嗯，可是欧盟就跟他对干了，就是说 你要搞什么性别的那个什么无意识形态区，我们就搞一个自由区，强制你变自由区啊。那当然欧盟的这个大格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我就必须提醒各位了，要讲到人权议题，欧盟绝对比美国更加在意，
是
啊。那美国其实就是真的很蛮利益导向的，他要弄中共他都可以讲人权议题，可是欧盟是不管要弄谁他都会讲人权议题，
很重视
啊。对，那你要想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组成的群体嘛，大家的经济利益都不一样啊，那大家唯一能够达成共识大概就是在人权的部分、
嗯、
所以即便在经济利益上面它跟你签了什么投资协定可以互相保障投资，可是这也只是牵涉到投资的部分，你如果真的要去讲一些这种侵犯人权的议题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们甚至连过去做生意都不该做啊、就欧洲人搞不好率先抵制你，开什么玩笑，抵制了他们这欧洲人最擅长罢工什么的不干的那种，欧洲人是最擅长的。
真的，
所以老共想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或者是专门只针对德国来用力，其实是真的很不妙，因为德国今年也要选举啊，马上就下半年吧，我记得年中下半年就要投票了，基民党也会有他的胜选的压力，因为他们经济也不好啊、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啦，一直在那边、限制人家的行动，迟早会冲击经济发展，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他们应该还是会赢啦，但是会赢得很惨啦、在赢得很惨的状况下，如果老公在那边尿来尿去，他们新民党一定会很火大，我都已经快选挂了你还在那边一直尿我，
还在搞、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制裁会扩大，针对维吾尔人的制裁，就是那些迫害维吾尔人的中共的官员的制裁啊，会持续扩大。那持续扩大会不会扩大到中国国家领导人，就蛮值得观察。因为一旦从地方的领导人，他现在都是进一些地方比较刺激官员，可是一路往上爬，如果是到中国的高官的话，可能就会让双方的关系迅速破裂，接下来就会很有戏了。值得讨论的蛮多的，因为王毅他就是哪边都去不了嘛，所以他就去俄罗斯和中东访问啊。有些人就说啊，中国要组成一个中东俄罗斯与中国的同盟，把包围往外推到欧洲啊。可是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居然相信土耳其人啊，这个真的就是蛮特别的了，因为土耳其人真的是三姓家奴，哪边随时会倒的、啊。而且你去拉拢阿拉伯意义也不大，因为阿拉伯虽然因为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就是那个王储暗杀事件、暗杀记者的事件，跟美国处的不好，但是呢，归根结底，阿拉伯的所有东西都跟美国人买的，
是的
啊，不得不买账了哈。美国对那个油价了哈。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阿拉伯的弹性空间没那么大，所以中国大概最后面只能拉到伊朗，我对伊朗是蛮熟，这就是一个没啥屁用的国家，这个国际大战略是没啥用处了，那他的军事力量蛮弱的。
那俄罗斯呢？
俄罗斯这个他就是觉得自己才是真的 boss， 你弄中国虽然这个人口很多，但是我的土地最大嘛，资源最多啊， 其实俄罗斯优势在于说，它还真的是掐住了欧洲的天然气能源线啊，因为它卖去欧洲绑得很紧嘛，所以欧洲也不敢拿俄罗斯怎么样。俄罗斯有相对优势，可是中国它是真的很可能被封锁，因为它都还是从事比较低阶的制造业，它就不是原始原料输出啊。所以中国之前讲那个什么稀土吧，现在日本和美国也开始打算自己去挖了稀土类的那些比较罕见的金属啊，所以这中国的牌真的很少。俄罗斯一个不爽，我要把你天然气切断了，我看你怎么样，
完蛋了。
可是中国呢，哎，我一个不爽，我不要做 iPhone 了。
好哦，
真的吗？到底是谁会怕呢？这个肺炎的时候，大家不就体验过什么都买不到吗？好的，接下来回到国内啊，我们国内上周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两架 F1 战机啊，在台东外海擦撞坠海啊，飞官至今是一殉职一失踪。
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两架 F51 战机22日下午执行训练任务时失联，军方指出此次训练为四架编队飞行，其中2号4号机碰撞后落海，两飞行员跳伞，下午4时在海上发现中尉罗尚化，经送台东马偕医院抢救宣告不治。罗尚化3月初刚结婚，持续搜寻失联的上尉潘颖纯。
好的，这个事件呢，发展到现在当然仍然还在持续搜索了，不过外界比较关切的主要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他那个弹射座椅，因为从之前也有类似的状况，那弹射出去就好像没有弹射成功，造成头部撞击死亡，理论上就是飞机坏掉的时候弹射出去是唯一的求生机会了。那在大多数的状况下，至少在国外弹射出去的状况是，就算人可能受了重伤，但至少就是看起来是真的可以保住一命。那国内的弹射好像成功的状况，特别是 F1 啊，不是很好，近期的状况不是很好，因此就有说是否为了要省钱，觉得这飞机在两年就要太换了，然后就不去换弹射椅呢，那当然在立院也有一番攻防，不过现在确定是要紧急拨款6亿去买新型的弹射椅的相关的装备，来确保飞行员的安全啊。好，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飞 F1 呢。我们之前很久以前谈过这个议题了， F1 是我小时候就在用的战斗机了，
好久了，
用了40多年了啊。那当然它有它的优越性在啊，在上一个世代它就是跟米格21是能够老共的主力机种米格21是可以彼此互相缠斗了，那经过了一些改良之后，可以使它稍微因应现代战争的需求，但是呢毕竟老了迟早需要退役。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我们现在是把它编在台东它是把它作为这种飞行时速比较短技术比较算是初阶的这些飞官他们所飞行的飞机，就是你在台东嘛，所承担的空防任务也是比较偏向第二线所以他们其实比较偏重于演训而不是实质的作战的战术执行。好，那当然里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飞官他们负责来训练这些年轻的飞官的，像我有教军校的学生，也有人在当地服务，也是 F1 的飞行员所以每次出事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认识的名字当然对于他们的家人或者是对于所有的服役空军来讲，就这个老飞机到底什么时候要汰换呢？原本他们打算最早最早最早这种高教机高级教练机，他是打算在买韩国的吧，我记得买韩国的这个飞机来做替换。后来呢就是可能诸多因素吧到蔡英文上来之后就决定收回来，我们自己研发，因为我们还是要维持一定的研发能量，就开发出了永鹰高教机那永鹰高教机呢虽然已经有相对应的包括已经做出来还有在试飞什么但是真正投产大概要2年了要2年才能让 F1 这个顺利退役也不是一次退完，因为它的数量还真的蛮多的。那在这种状况下，至少要撑个2年那有些人会问说，那要不要跟美军去弄一些新的飞机租借有网友曾经我看过这样的意见，但是你去租借一样要训练，那个飞机不是来了你就可以飞呢？来了你要先去熟悉仪表盘，熟悉它的性能你要设计战术，因为每个飞机的性能不一样。所以也都需要时间所以2年你是觉得说好漫长，但实际上是蛮短的。不过目前的状况就是尽量减少飞行员的损失了。其实就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你会觉得说我们台湾的战斗机好像是会不会太少了？其实我们是飞行员太少，飞行员不够 啊，那要成为飞行员的真的是虽然不到百中选一啦，但我认识投入飞行员的学生哦，就是考进去经过 一路测试下来，其实最后能成为真正的飞行员的数量 很少哦。啊，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哦，就是一个好飞机很重要啊，第二个如何去拓展这种优秀青年去开战斗机啊，真的是现在当前最大的考验，已经不是什么势力不势力的问题。就是真的通过重重关卡剩下的飞行员真的很少，他们现在还去找那已经退伍的，
退伍的
看能愿不愿意回来继续飞啊，因为真的很缺飞官。
嗯，
所以我觉得问题可能齐头并进，就飞机的部分要一条线去做，然后优秀的飞行员的部分啊，这个培养啊，进入啊，能不能多募一些啦，我觉得他现在卡的是有点紧啊，看能不能多募一些，多送一些人去受训，然后再让他慢慢淘汰，不然人数真的不够啊，那当然实质的那种人机的对比哦，当然是军事机密了，但是就是不够，讲白一点就不够哈，就是真的打仗的时候，搞飞行员的数量还比不到飞机，飞机会没有人飞哦，所以你现在急着买那么多飞机，其实很多人一直讲说，哎，为什么不多买一些？没有人飞啊，所以这个问题要齐头并进了。当然，我们希望尽可能的保存优秀的飞官，那飞机摔掉就摔掉了，所以。当然这个话是很多人都心中想不敢讲啊，就建议国防部啊，就是飞机坏掉直接弹射，那个烂飞机就不要了，就让它坠掉就好了。国军每次都在那边保那个飞机啊，其实是真的没什么必要性了啊。好，再来我们来看上周另外一个重点啊，上周 AZ 疫苗开打，苏贞昌陈时中带头接种，安定民心。
台湾首批牛津 AZ 疫苗22日开打，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卫福部长陈时中一大早到台大医院率先接种疫苗，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安心安定的作用。
好的，这个为什么要他们两个来施打呢？主要是因为啊，之前传出很多副作用嘛，啊，因为说什么打了会怎样怎样的啊，什么血栓问题一堆的啊，所以就由大头带头施打。不料施打的时候，因为没有给记者拍啦，就传出什么苏贞昌打假针啊，没有把那个针的盖子拿开，就在那边做一样子等等啊。医院后面也发稿澄清了，连国民党那边的媒体人都觉得啊，传这种谣言真的太夸张。那么重点就在于说，其实我们在事前就不断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建议都是说就不需要大头施打，你就让那些医疗院所的医师院长啊，那种比较医界大佬啦率先施打，顶多就卫福部长去施打啊，那总统院长那个就往后面排了，但他们还是决定要让他们先打 OK 啊，那就施打了，反正就是一定会有人嫌东嫌西，就是这样。
对，
那当然到我们录音的这时候 11.7 万剂大概只打了1万剂左右，进度是有点慢。那当然医护如果打的意愿没那么高啊，那可能就会到第二顺位了，就是所谓的防疫人员就要下去开始打，可能他们的这个施打率会比较高。那预期啊，第二波应该也不见得会把所有疫苗消耗完，然后因为他们要打两剂嘛，所以你要算大概5万人次左右。那5万人次的话，你还要再加第三波啦，第三波就其他相关的，然后可能包括一些国军啊，执行一些防疫啊，或者是重大任务的，他们会去先施打，所以一般民众真的没那么快啊。那透过这个第一波的施打，我们也看到其实大家就是因为没什么疫情嘛，所以急迫感不强嘛。很多人就想说那也没什么必要打，特别是医生护士，他比较有医疗常识，他就知道现在没有疫情啊，干嘛要打呢？而且啊，因为他的那个副作用之一是发烧，大概有10到20%的人会发烧，但五个就有一个，所以很多人就讲了啊，打了发烧就不能来上班啊，我医院排班会有问题啊。所以他都不愿意施打，也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在了。那我个人认为其实都还好，就是目前极度不良的过敏反应的数量很少，已经拿了1万剂的反应不良的是很少了，基本上堪称安全了。那重点是4月以后我们进入第二季会开始有比较多的疫苗来，来了之后施打点都不只是57个，它应该会变多呢，去施打一些可能第三波第四波第五波这种顺序的人员。那到了那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包括这些人的这医疗常识不足啊，可能大惊小怪啊，政府有没有 SOP 去化解，我觉得很重要。像这第一波就有蛮多留言的，虽然没有流到市面上 啊，但是我们会觉得就是有点没必要，有些留言甚至是医疗院所的人在传啊，就传了什么打了会发烧啊，会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你自己是医生，你自己要看数据啊，你少在那边讲东讲西啊，你自己要 sense 啊，你是医生来出来讲东讲西啊，你别气吗？那当然了、啊、是没有真正造成什么样民众恐慌，因为一般民众也打不到，
对
啊，但是。我必须要讲了哈，就是接下来哈，就是普遍施打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疑问啦哈。政府应该要准备好一些相对应的这个东西，不要再父子骑驴，做这个也错，做那个也错了。好的，下一个议题啊，停水啦！苗栗、台中啊，四月六号起民生用水公五停二，科学园区节水不停工。
鉴于台湾部分地区水情持续严峻，经济部长王美花24日宣布，苗栗、台中4月6日起启动分区每周供水5天、停2天的措施。有专属管理机构的科学园区和工业园区，则是减量供应，但不停水。
好的，那原则上工业用水优先供应啦、啊、哈。那我们台湾的用水整体来说，70%农业、10%工业、20%民生。那省民生当然是想办法去维持工业的正常的运作啦。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要维持工业正常的运作呢？啊，因为那个是赚钱的所在啊。那民生用水停水，当然包括了游泳池、三温暖、旅馆、饭店的游泳池这种啊，大量耗水的行业，可能就会停业了啊，或者是劝导了哈，就是尽量让他们节水啦等等哈，减少使用用水。那对于一般百姓来说，还是会停啦，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啦哈。有些人说啊，停假日就算了，停平日真的很烦呢啊，因为他们有分区停水嘛哈。停水的时候，你家里要去储水啊，然后要去取水，难免会有民怨呐哈，这个没有办法。不过现实来讲，他们是认为说，除非在下到300公里啊，300公里就是连10天下大雨这样的程度，否则是没办法解除的。可是我们目前看来，就是全球气候的改变变得非常奇怪。原本的梅雨啊，四五月要来的，我们现在也不敢乐观，就觉得搞不好就是也没下几滴了。不用讲全球了，我们台湾的气候就产生转变了，比如说基隆就变得比较不会下，基隆宜兰比较没那么常下，但宜兰之前是有连续下。台北的翡翠水库在好几年前，我还印象曾经一度缺水，在那个雪隧贯通不久之后一度缺水，可能后来像现在就是8几%，别的水库只剩10%，翡翠水库剩8几%，
剩挺多的。
对啊，挺多的，所以大台北的供水也是无虞啦，那包括到石门的供水都还4几%，还算 OK， 还撑得过。主要是中南部现在的状况，就是一般百姓可能还没有什么意识到，等到你要停水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说，哦，水库的水居然已经少成这样子了。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请大家能先储水的储水了，节水是牵到个人习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节了。不过一旦停水的时候，你不节也会节了，所以就是想办法多挤一点水出来用。当然他们都是料敌从宽，因为这些现在停水区都早就停灌了哦，所以就是没有那个农业的那种用水了，都已经停灌了，所以问题不大。那至于深水井抽水出来的部分，原则上也是优先供工业用，商业其次了，所以原则上大家也不用去笑想那什么深水井什么的。然后我们用前瞻计划挖了非常多的深水井，工业区大概只用了1/10，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供给到一般的线路里面当做备用的水源，但他现在不会讲，反正政府都先不讲，就是他准备的子弹很多，他不会现在讲说啊，没关系啊，大家可以用到7月啊，都没关系啊，那大家就真的很爽的用到7月
就不接水了。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从料低从宽了，虽然他有一些资源，但是省一点用。好，今天的最后一个议题是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啊，台美海巡合作关系随备忘录的签署正式化。
台美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AIT 处长林英杰26日表示，目的是要强化美国与台湾海巡的合作，并进一步正式化台美海巡长期密切合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拜登与台湾签署的第一份备忘录。台美签署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后，当日共有20架共机绕台西南 ADIZ 及东南方，创下国防部公布统计数字以来最多架次的一次。
好，那这个台美海巡的签订啊，当然算是大战略的一环啊，一样我们要是要回到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破裂以来的后续影响，我认为这个签订其实有些人认为什么啊，好像意义很重大，但是台美的海巡嘛，美国海巡其实也会来台湾附近，那台湾海巡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像军队了。 我们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差别比较大是我们的海军本身就是军事编制、就是很多是军人在出任，不只是警察，特别是海上的，因为他那个就是有民战转换了，必要的时候他就是要做军舰来使用。当然岸巡也有很多军队，岸上的海巡那个在港口里面看的有很多也是军队，反正就是他其实就军队了，讲白一点、那他就是披着警察皮的军队的这种背景之下呢，那我们去建立备忘录主要就是做资讯整合，就是如果真的打起来了，我台湾海巡的东西除了给台湾的军队，要怎么去给美国，美国要怎么去跟我们合作，要打给谁啊，要怎么联络啊，指挥管制是怎么啊，你们那边的军阶就是海巡的叫警阶吧，怎么去跟我去做那种比对，大概谁跟谁是同阶，谁跟谁高一阶平阶这样子啊。这种东西当然形式大于实质啦，形式大于实质，但是原则上来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表态，就是老美都说我就把台湾纳入我的整个资讯的共享链，不只是军队，现在连海上警察海巡都一起纳入了。这个就是有点要对抗中共的海警法，因为中共海警法通过之后，他都可以在海巡上面装炮。其实我们台湾海巡也可以装炮了，很快就可以装，我们这个人要武装它也是很快，只是我们还不用什么法呢，我们只要一声令下就屏障转换
就可以装，
对，就把它弄上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后续的要演的戏还是很多。中国它虽然一天飞了20架次啊，但是我必须强调，它也没办法天天这样飞，太耗油了，而且机器会坏掉啊。它那个战斗机啊，都说哇，那什么中国歼20来的隐形战机啊，怎么样？它那个推进器啊，还是1980年代的水准，
这么久啊？
老旧，因为中国自己做不出来那种东西，只有俄罗斯人做出来，可是俄罗斯人就不给中国啊，就是中国就只好用旧的倒靠板的那种，推力不足了，它废旧的那个东西也容易坏。你要想我们用的飞机其实都蛮危险的嘛，经常都会出现一些机械性的故障，你就不用讲说那种俄国制的再仿制品，俄国制的本身就已经不是很顶得住了，你就不要讲说再仿制品，因为它牵扯到一些材料科技设计上面的概念，看起来是一片铁，它不实际上它上面施作的时候的应力它不见得是同样的一片铁啊，不是全部都均质的啦，它可能是有特殊的那种锻造方法等等，所以真的老共他秀一下是可以的，他没办法天天秀，天天秀摔的就是他的飞机了，好不好？好，那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谈到这边啦，那特别提醒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来宾啦，好，如果来宾的话我们就来谈一些比较贴近来宾的他们的服务的地区、服务的部门的主要的业务啦。好，今天还是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人渣文本特辑开讲，现在各大 Podcast 收听平台如上海 APP、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欢迎大家订阅留言给我们5颗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